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晚上好。相信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高兴欢喜，向神献上赞美。很感恩今天晚上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这个月已经进入了圣诞月，进入了福音月，也是最容易把人带到神面前跟他讲耶稣的故事。求主能够使你的心里火热，来跟随主，把好消息带给更多的人。阿们。我们为着今天晚上的聚会，为着今天晚上领受神的道，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你的话是宝贵的，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今天晚上当我们来到你的脚前，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窍，好叫我们能够明白这话中的奥秘，好使我们每一天有能力有力量的为你而活。主耶稣，求你来祝福，使你的仆人在正道的时候，你的灵来充满他，主要让你的话来高抹在他的口中。求你来祝福每个弟兄姐妹，人在这里，心也在这里，祝福我们的会场宝血洁净，分别为圣。把下的时间交给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很感恩啊，也谢谢徐牧师的邀请，今天晚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小弟兄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到18节，我们把它打开啊，让弟兄姐妹可以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到18节是很熟悉的经文，可能你会背，常常有读到，我们一起齐声来朗读，一二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再来读一遍，一二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有一个神的旨意。为什么要来看这段经文呢？因为这不单是感恩节要读的，也是365天每一天要去行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在这里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就是基督徒生活三部曲啊。你失去了喜乐，你的里面没有滋味；你失去了祷告，你跟神不通；你失去了谢恩，你会愁眉苦脸。那这里说这是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就是神所定的一个规矩，也是神所颁布的要让我们去行的，甚至是说我们不是硬性的要我们去行，乃是要让我们知道这很重要。跟我说很重要，重不重要？太重要了。我记得我们每一年啊，上一个月大家也都有过感恩节，但是这感恩却不能停留在感恩的月份里面，乃是在每一天当中。那为什么要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呢？因为这是神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第一个方面我要分享的是，凡事谢恩是神对你的旨意。什么是神对你的旨意呢？能够常常喜乐，是因为你懂得祷告，凡事带到神的面前，神也应允你之后呢，你就可以常常的谢恩。所以知道祷告之后，神就可以给你成就。能够常常喜乐，是因为你懂得祷告啊。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经历神。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所应允你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遵行神的旨意就蒙福，这就是神在基督里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由耶稣的缘故，我们就可以常常喜乐。 有耶稣的缘故，我们就可以凡事祷告，因为耶稣要我们凡事学会来赞美他。感谢赞美是神对你的旨意。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凡事谢恩呢？谢恩是从认识神开始，感恩就是要更多的认识神。感恩乃是发自内心的一个信靠。什么是认识神？是要知道神对你有许多美好的计划。跟你身边的人说，神对你有美好的计划。我们今天要知道神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美好的计划的。我记得我们教会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年度的信息。2016年我们读了诗篇第16篇，讲到甜美2016。2017年我们读了诗篇第17篇，是奇妙2017。归回2018，悦纳2019，得得2020，看见2021，今年是什么？耶和华拯救2022。今年真的是神的拯救要在我们当中，因为今年特别的艰难，不过走过来了，现在已经慢慢的要进入一个平安的日子。哈利路亚。明年诗篇的第23篇，新的一年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对你每一年都有美好的计划。在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个时代有许多的变革，有许多的变化，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2020年爆发疫情。这三年走过来，全国上下费财费力，许多人都累瘫了。但我们看到神真的要我们不要失去这个盼望和指望。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美好的计划，无论是什么情况下，坚定神有美好的安排。那很多人说，我失业了，我还要怎么谢恩呢？我祷告都做不出来了，我喜乐也喜乐不起来啊。那谢恩的通道就是相信神一定有美好的计划和安排。就好像我们很多的人弟兄姐妹，虽然在艰难当中，但是我们还有神呢。可以拍说，你有耶稣啊，有耶稣好不好？太好了。所以最后我们都会看到有耶稣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心里完全的信靠他的时候，美好的事情必要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许你现在正在困境当中，旷野当中，但相信这不是神永远的计划，一定有美好的计划正等着你。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赐平安的神，不是将灾祸给我们的，必有指望在我们的当中。今天我们所站的位置和环境不是目的地，因为目的地不是旷野，目的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今天你要明白神对你有美好的计划。第二是什么？耶稣爱你就爱到底。跟你朋友说，耶稣爱你就爱到底。你相信耶稣爱你就爱到底吗？你相信耶稣爱你是爱你到底吗？不是过去刚信主的时候很感受耶稣的爱，好像今天已经耶稣不爱我了。 No， 不是的。耶稣在每一个时刻，在你最低的谷，在你最深的谷，耶稣都爱你。所以我们里面的这个信心要建立在耶稣爱我们的这一个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我顺利我就感受到耶稣爱我，我赚钱就感受到耶稣爱我。不，耶稣爱你不跟你做任何的交易，他心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心为我们付出，他心把我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今天你不应该看环境才去问耶稣爱不爱我，无论环境有多少的变化，你要坚定的相信耶稣爱我就爱我到底的。就算你感觉身边没有人爱你，甚至觉得家人也不爱你，你的配偶也不爱你，但是耶稣说，孩子我爱你，我永远爱你。那我们怎么知道他爱我们呢？约翰福音13:1，逾越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谁是属耶稣的人？跟你旁边说，我们都是属耶稣的人。属耶稣的人挥一下手，哇，我们给你旁边的人大大的掌声。你是属耶稣的人啊，你是额头上有记号的，信靠耶稣是很蒙福的。今天中午吃午饭，我带领了两对夫妻，就是两个家庭做决志祷告。那有一对夫妻，他们是做烧烤的，每天晚上要出摊，要做烧烤，要晚上要到两点钟才收，睡觉睡几个小时，起来以后要去买菜，要去穿那些烧烤，晚上继续要干活。他来我们教会还只有来一个月啊，今天中午我们就问他，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吗？他两夫妻说，我愿意，流着眼泪说，我愿意，因为他感受到的是耶稣的爱。阿们。当我们为他做了决志祷告以后，另外有一对夫妻，他说，牧师，我还没有决志祷告，我已经想信很久了。我说好吧，那今天也成全你，也为你做决志祷告吧。所以今天中午很欢喜快乐，两对夫妻，两个家庭信靠了耶稣。他们所领受到的不是说这个教会多么爱我，这一群人多么爱我，他是真的感受到耶稣的爱是很他很需要的。他认知到几个点，一个点是我是罪人，他说我是罪人。那个丈夫说，我没有把婚姻经营好，我没有带领好我的家庭，带领好妻子，我是罪人。这个妻子说，是因为我不够尊重我的丈夫，我是罪人。当他们都认自己的罪的时候，神的爱就临到在他们的身上。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啊，既然今天我们都是属耶稣的人，他就爱我们到底啊，爱我们一个地步，他是舍命流血钉在十字架上，并且赦免我们的罪，赐下永生的生命给我们。第三天复活，得胜张世权的魔鬼，赐下永生的生命。什么叫爱到底？就是不离不弃，永远不离开的爱。地上的父母亲都会离开我们，但是天上的父永远不放弃我们。第二个方面要讲的是什么？不感恩的时候就会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一定要感恩，不感恩一定会给魔鬼留地步啊，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就会引诱你，你一开始就会比较，一比较你就会嫉妒，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啊？三年疫情我扛不住了，他还扛住呢啊？为什么这个我的生意做不下去了，他还在继续做呢？当你在里面比较的时候，在里面嫌弃的时候啊，为什么他的丈夫特别好，我的丈夫不好呢？如果你在比较的时候，嫌弃的时候，就会给魔鬼留地步，那慢慢慢慢的愁苦就会加增，怨天尤人。你不但没有凡事谢恩，而且还开始比较，怨天尤人，慢慢苦毒就出来了。到最后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好像不好，忘恩负义。那忘恩负义有什么？众叛亲离。当你不会感恩的时候，就会在这样的一个结果里面。当你选择感谢赞美的时候，神的灵会提醒你有很多很多感恩的事情会在你的里面冒出来的。我们常常带弟兄姐妹感恩，每次小组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来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生命当中啊，在最近或者在这两天有什么感恩的事情要分享。感恩好像是一个温度计，当一开口感恩的时候，你又知道他的生命状态在哪个温度里，感恩感恩里面就会热起来。就好像我们这个烧菜的时候，这个油，这个锅油倒进去，这个锅热了，这个油热了，炒什么菜都好吃，是不是？所以这个锅不热，油倒进去也不热，你把花菜倒下去拿上来，哎呀不好吃。所以跟你旁边说，感恩到你的心火热了。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离婚久久不能释怀，总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在他老婆的身上，看不到离婚其实也是 看不到离婚其实也有一份责任的，亲人都要好好的劝他反省，但他不听，反而觉得大家都不理解他，没有爱心，不关心他，最后反过来控告大家，怀疑大家对他的爱，到最后弟兄姐妹也不敢亲近他，你也不敢亲近他，家里的人也不敢亲近他，慢慢弄得他都忧郁了，怨天尤人，忘恩负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感谢赞美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千万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感恩竟然是神向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那有什么好处呢？有许多的好处，今天就跟你分享两件感谢赞美的祝福。跟我说，感谢赞美的祝福。好，第二方面要讲的是感谢赞美能击败所有的仇敌。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仇敌魔鬼就是要来破坏神的工作，魔鬼会兴风作浪来攻击基督徒，来攻击不会感谢赞美的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心里被搅动起来，睡不着，很想找人吵架，很想把里面的怒气给发泄出来。但我们知道攻击不单单是在个人身上，有时候也在家庭里面，那个家就很吵，没有办法沟通，孩子也会吵架，大人也会吵架那也会仇敌魔鬼的攻击也会升级到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国家。所以基督徒们，我们不是要起来去批判、去论断、去咒骂去吐槽这个疫情、去吐槽这些风控，我们乃是要带着感谢赞美的心，把我们的心态调整到神的面前，胜过仇敌魔鬼一切的攻击。阿们。过去犹大国约沙法王经历攻击，三国合起来攻击来攻打他的时候，你看看他是怎么反应。约沙法王在圣经历代志下第20章3到4节，约沙法并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当我们遇到攻击的时候，第一反应就会有害怕，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呢？我的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攻击呢？弟兄姐妹，不要停留在害怕里面，跟你旁边说，不要害怕，不要停留在害怕里面。许多人碰到许多的事情就会有害怕。你看约沙法王是怎么做的，他就定义寻求耶和华，并且宣告祷告，禁食祷告，让全地的人一起禁食祷告。如果你感觉到你的家没有了温度，没有了这个感恩的氛围，你觉得你的家里面很吵，你觉得夫妻关系调不好，你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来感谢赞美，来祷告，来宣告神的话语，禁食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当他寻求耶和华的面的时候，耶和华就让他能够看到答案在哪里。所以当有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祷告，不要惊慌，主必与你同在。在历代志下第20章17节，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呐，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仗着，看耶和华为你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叫我们遇到征战的时候都不需要害怕，只要摆正站立。气场很重要，基督徒应该有的气场就是敬拜赞美的气场，基督徒应该有的气场是知道我有一位伟大奇妙的神。跟你旁边说，我们有一位伟大奇妙的神。好像讲的没有底气哦。跟你旁边说，我们有一位伟大奇妙的神。再跟我说，我有一位伟大奇妙的神。嘿，你知道吗？约沙法王他坚定的相信他有一位伟大奇妙的神的时候，他就在20节到21节，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亚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心知就必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他面对三国邻军打他的时候，他心里有害怕，但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对他的启示就是摆正站着，不要害怕，你是有底气的，你是有我的同在的。那怎样来定这个策略呢？这个策略不是蛮攻，也不是打掩护，这个策略是他说要把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但赞美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有见过这样打仗的方法吗？世界所有的兵法里面没有一个是这样打的。如果用我们的人的思维，唱歌的走在最前面不是送死吗？这里是明白我们只管赞美耶和华，看耶和华成就，什么都不要做，但称颂耶和华，因他的奇妙，他的作为。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诗班在台上赞美的时候，让他唱这首一颗谦卑的心，就代表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教会的诗班很重要，当你们每一次摆正站着的时候，当你们每一次献诗赞美的时候，仇敌魔鬼他没有办法来攻击我们，也没有办法来攻击我们的家庭。哈利路亚。当你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主就为你征战得胜。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聪明有经验，反而被打得遍体鳞伤。神说你摆正站立，看我如何为你施行拯救。第22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和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第30节，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世境平安。哈利路亚。我们在9月份、10月份的时候，我们教会讲了一系列的一个信息，有4、5堂，每一周主从都讲一堂，讲一堂，讲一堂。那因为我们感受到8月份的疫情，对义务来说真的有很大的一个重创、重挫。听说义务政府都用了20几个亿来维持这次的这一个疫情。那我们就感觉到平安太重要了。当9月、10月份开始可以聚会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系列信息推出来的就是平安，全地平安系列，就是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宣告，我们要祷告，为义务求平安，神必定要将平安赐给我们。阿们。所以平安很重要啊，这个平安不是单单停留在你认知的一个平安里面，这平安是神所赐的。我们看到在这里，你可以想象吗？当诗班敬拜团来称颂神的时候，耶和华的军队就出来击杀他们，这三国都互相残杀，结果这三国的邻军都死在旷野里面。约沙法带他的军队来收他们三国的金银财宝，圣经说整整收了几天？3天了。当你感谢赞美的时候，因他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耶和华会派伏兵来击杀仇敌。无论仇敌的势力有多大，耶和华都可以来得胜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很重要的就是你的里头要有信心。跟你们说，要有信心。信靠谁？信靠神。你的里面要感谢赞美到你里面火热起来。今天早上我讲了道，中午带了4个人信耶稣，下午休息了一下，晚上来这里分享。晚上来这里之前，我跟我的太太说，我说要为我祷告，我说这一周已经讲5堂了，今天晚上是第5堂信息，每一堂都是不一样的，很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当我的里面带着感谢赞美的时候，我服侍主心里面就会有火热的心。愿你也如此，你听到也心里要有火热的心，愿这个火热充满在你的里面。 Amen。 第3我要分享的是什么？感谢赞美能使被掳的得释放。 这三年来许多人都在被掳的一个状态，身体被掳，好像困在家中啊，隔离带走隔离了，做核酸做到想呕吐，因为疫情我们也不能实体聚会，不能随意旅游，不能随便跨省，心里面被掳。有些人得忧郁症，小学生因为父母离异或者没有陪伴而孤僻自闭。我女儿初中现在住在这个学校里，跟她同寝室的有个同学，她跟我女儿说，她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礼拜六礼拜天要回家。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家里氛围不好，我回去好像爸妈也关注不到我，我还是觉得在学校里好一点。弟兄姐妹，很多的人心里面是被掳的，这些青少年这些孩子被学业压垮，被作业压伤，不被理解而受伤。三十多岁的青年人被房贷被经济压力压垮。刚刚我在来这里讲到之前，我看了一个数据说其实我们许多的人都有一个数据说有很多的人士都有负债的，有房贷的。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多多的感谢赞美，阿们，多多的感谢赞美，使我们里面能够得到缓解。再加上夫妻关系不好就更崩溃了。前段时间有个新闻，有个15岁的孩子在学校里面，那个学校的那个角落刚好没有摄像头，这个孩子就失踪了，就没有了。后来找到他的时候已经器官都没有了，真的很可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的人贩子，有很多的这些欺诈的欺骗的，都会使我们在一个紧张的里面，好像被掳了。那我们看到这里有经文，使徒行传第16章22到24节，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并将他们下在井里，嘱咐禁主引颈看守，禁主领了他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到内井里，两脚上的木狗。这里讲的是谁呢？保罗和希拉，他们本来要去亚细亚传福音，但是他们在祷告异象当中看到马其顿的呼声，他们就去到马其顿。他们去的时候遇见了一个穿戴紫色布匹的，他们就把福音传给他。当中有一个人是被鬼附的，他就把鬼赶出来的时候，众人就觉得好像得力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大家就攻击这个保罗和希拉，保罗和希拉就被下到监狱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连行动的自由都没有了。你想想，如果你是保罗和希拉，顺从圣灵的带领，很开心的来到了马其顿传福音，传福音的果效也比较好，带人信主，赶出污鬼，现在却遭到羞辱，被棍打，而且下到监牢里面，完全没有自由，你会什么反应呢？那有些人反应就是，主啊，我按着你的旨意来到这里，主啊，我竟然被下到监里，传福音都传不了了，主啊，你在哪里呢？那有些人会觉得说，主啊，遵循你的旨意这么难，服事那么难，传福音那么难，还是算了，不干了，压力太大了。保罗希拉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就是在困境中人要感谢赞美，在顺境感谢赞美主一点都不稀奇。你很赚钱，你很顺利，每天看你都在装修这里装了那里装，这里住了那里住，那一点都不稀奇。神本来就没有说你信主以后天色灿烂一帆风顺，乃是在艰难困境当中有主的同在。所以我们要选择在困境中仍要感谢赞美。跟你朋友说，在困境中仍要感谢赞美。我们看看保罗希拉他们是怎么的感谢赞美呢？第16章的25节，使徒行传，约着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都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他们在关在监牢里面，双手戴着锁链，双脚上了木狗， 木狗是什么？一个啊，一个木头啊，长方形的，中间有两个洞，把脚放进去，锁起来，是没有那么容易动的。他脚也不能走，他手也被带着锁链，还放到最里面的监狱当中。看似来说他已经什么都不能做了，他想想跟希拉说啊，什么都不能做了，福音也不能传，那能做什么呢？现在能做什么？现在能做的就是来吧，我们唱歌吧。他们两个就坐在那说，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试炼困境使我遇见主。他们两个就唱说，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试炼困境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乎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他就在里面唱着唱着唱着，他唱着唱着唱着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能动，只能动嘴巴。旁边的这一些监牢旁边的这些的囚犯，不是说哎呀吵死了啊，半夜三更还在那唱。这些啊狱友啊，这些人就在旁边听，侧耳听。他们越唱越大声，越唱越大声，大声到好像耶稣在宝座上都站起来看着他们，听着他们。当他们在唱的时候，这是我的想象啊，圣经没有写出来啊。我的想象就是什么呢？耶稣就从宝座上站起来，他们唱的时候，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耶稣好像配合他打响指。耶稣打响指的时候，好像锁链就脱落了。当他继续唱的时候，耶稣就跟着他的节拍在那里用脚打节拍。耶稣跟着用脚打节拍的时候，哇，监门都打开了，地大震动，所有的牢门都打开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可以赞美主。如果你是保罗，你会赞美主吗？那我们看到有个人的反应很害怕，就是禁主。他是监狱里面管犯人啊，哇，他看到这一个哦，所有的牢门都打开了，而且地大震动的时候，他很害怕，他就这一个来到这个保罗的面前说，请告诉我，我当怎么做才可以呢？保罗就告诉他，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哈利路亚，这是很有能力的一句话。他竟然可以带这个监狱的这个禁卒来信耶稣。今天现在这个环境，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啊，这段时间很感恩啊，谢谢主啊，我们看到整个啊疫情的防控慢慢放开，大家可以回家过年。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社会面需要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很多的人在骂，很多人在指责，很多人在分别上了树，去指责政府，指责这些啊防控疫情的措施。那今天基督徒要发出的不是指责的声音，不是骂声，乃是敬拜赞美的声音。哈利路亚！如果我们跟他们一样，如何带别人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呢？如果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声音，就可以吸引人来归给主。弟兄姐妹，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环境会改变的，你的经济的困难会改变的，木狗会脱落的，牢门会打开的。阿们。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会复兴的，我们所在的地方有平安的。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关系会恢复的，征战会停止的，平安会临到的。哈利路亚。保罗希拉的习惯就是凡事感谢赞美，所以保罗写这几句话不是随便写的，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他亲身经历了，他在牢里面， 他上了木狗，上了锁链，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好像你今天这个也被捆锁，那个也走不通，关系也处理不好，感觉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我们来学习保罗啊，他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跟你旁边说要凡事谢恩。当你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主就列听而降；当你感谢赞美主的时候，神的同在就降临在你的家。阿们。最后我想带弟兄姐妹一起站立起来，我想带弟兄姐妹来唱一下这首歌，可能你不会唱，可能你没唱过，但是没关系，跟着我一起来唱一遍。愿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你的灵里面能够活了起来。这首歌的歌名叫《每一次我赞美主》。
心啊，你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因他心思广大，慈爱永存。
把它打出来。
我的心啊，你要一天几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敢强。
再来，我的心啊，
我的心啊，你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宽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七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敢。
我们再来一次，我的心啊，
我的心啊，你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因他心思宽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几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敢强。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受你攻击并为胜利凯歌，你为我才清扶贫，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
我们继续听我们双手，每一次，
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投你攻击给我胜利凯歌，你为我抬起伏兵，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
再来一次，每一次，
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抽你空气给我胜利凯歌，你为我抬起伏兵，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
把你手放在心上， 中是否有许多的苦闷，有许多难以启齿的难处呢？你的心中是否有许多的软弱，不知道如何来面对呢？你生命当中是否有许多的艰难，是没有办法与人诉说的吗？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你的帮助，他是你的力量。圣经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耶稣爱你就爱到底，耶稣爱你就爱到底啊，弟兄姐妹。感谢赞美能够带你乘风破浪，跨越艰难，走过生命当中的小站。我相信保罗希拉经历了，约沙法王也经历了，你照样可以经历。谢谢主，谢谢主，他爱我们就爱到底，超出的爱降临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今天晚上用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来高牧我们，来赐平安给我们。主啊，将感谢赞美在我们生命当中来经历这份的能力，当我们开口来赞美的时候，神啊，你的爱就与我们同在。这个月是福音月，是圣诞月，主啊，我们能有怎样跟别人来分享福音呢？就是我们得胜的经历，生命的敞开，经历神的恩典，才让人感受到你的恩典。谢谢主，愿你的话残存在我们生命当中，直到永远。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